大家好，我是 C 鱼。今天我们将继续来看郝明义的《阅读者》。今天看的是第一部分里面的第三段内容，第四段内容，社会化阅读的好处和坏处。社会化阅读的好处与坏处 ，Read the World 与 Read the World。终于有机会结合。台北市长郝龙斌接受《天下》杂志访问时，谈了一段他的回忆，我印象深刻。台大毕业那天，坐在旁边那位女生对我说：“今天毕业，我这辈子再也不需要读书了。”郝龙斌说，那句话对他是个 shock。我也有过一个类似的 shock 的经验。我是在韩国生长，到台湾读大学。中学期间，有一位女同学，个子高高的，身材瘦瘦的，脸色洁白如玉，也因此偶尔有些羞红，也就特别明显。在班上，她像一个无声的人，总是在安静地读书，最多和一两位女同学浅浅地笑谈，从不曾记得她和任何男同学说过话。她是用功读书的代表。高三的时候，辗转听到她家人怜爱又自傲地说她几乎一整年都没上床睡过觉，而他的考试成绩总是最好的，包括入大学入试的那一场。来台湾，他也是读台大，大学四年，他仍然没有和我们这些韩国来的同学有什么接触，偶尔在台大校园见到他，也是微微的点一下头，看出他不是忙着去上课，就是去图书馆之类的。他不像我们这些同学的松散，仍然在全力以赴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听说他又去美国留学了，因为他从来都像一个无声的影子，所以要到好多年之后，和其他朋友聊起来，才突然想起问问他的近况，是否已经成了一位学者。被我问到的朋友瞪大了眼睛，你不知道他去了美国之后就不再读学位了。轮到我瞪大了眼睛，怎么可能，那么一个爱读书的人。这位朋友告诉我，去了美国之后，这位从小就一路最乖的女儿和学生就声明她不再读书了。她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在满足母亲对她的期望，而她拿到了美国的留学签证后，认为自己的义务已了，已经对母亲有所交代，所以他不再想当别人眼中那个只会用功读书的好学生，他要当自己了。以前的他根本不是他想当的他。朋友说，你现在看到他非常活泼，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人。几年后我在美国见到他，的确他没变的是那高高瘦瘦的身材，洁白的脸庞，然而变了的是那爽朗的笑声，那有力的握手，那直接和你对望的眼神。我从没有听他自己叙述过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心路历程，虽然我极其好奇，但多年中几次见面从未敢问。一个到22岁之后才来的人格释放与解放，有其值得欣慰之处，但总有其心酸。 每一本书都可能是一道门户，改变我们对世界观望的方向。但是有了门户，还要有因此起而行的行动。英文世界里，把 read the word 和实际历练人生的 read the world 阅读世界并称，意思是每一本书都可能是一道窗户，改变我们对世界观望的方向，或是一道门户，改变我们人生真正走出去的方向。有了阅读的窗户和门户，又有因此起而行的行动，人生可能的走向因而丰富起来。从中学，现在可能从小学起，台湾的学生在考试制度的压力下，太容易把读书和考试画上等号。一旦读书和考试画上等号，考试结束后，读书就是一个弃之唯恐不及的东西了。由这一点，格外可以看出我们今天的考试教育和中国15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有多么根本上的相通。清朝雍正年间，官至两湖总督的陈洪谋所说，每见读书之人，于未读书者无异义，近似人不为科第，则无取乎读书，读书以得科第，则此书可以无用矣，是最好的总结与预言。台湾的学生的阅读，在中学六年应该是自由自在的阶段被窄化，到了大学四年应该上紧发条而集中火力的时候，又找不到焦点。这些扭曲之下，等到大学毕业，许多人固然从此就和读书告别，但也有些人这才真正有机会把 read the world 和 read the world 结合起来思考。于是读书是改进生活、丰富生活的手段，该读些什么书要依了生活来决定选择。下面尊语，这样一件属于阅读基本理由也是常识的事情，在我们大学毕业之前却没什么派得上用场的机会，总要等到我们走上社会，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作，得以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之后，才开始有其作用。许多人这才开始根据自己的工作与职业学习摸索自己的趣味或修养，体会到自己阅读的不足，企图从头建立自己的阅读习惯与方法。这有有利的一面，也有不利的面向。走上社会，体认到自己对阅读的需要，开始渴求阅读，有不少好处。比如你有可以供给购书的收入了，更重要的是你真的是因自己的需要而开始读书了。但是社会化的阅读也有两个缺点。一，你的阅读习惯已经从中学的六年加大学的四年错乱了长达10年之久，现在要调整可能四顾茫茫。二，你有自己的工作，不像学生时代阅读就是你的工作，而工作之外可供阅读的时间可能是相当受局限的，于是很可能你更想努力阅读，但是越想阅读，越是感觉到排山倒海而来的各种需要你眷顾光临的阅读内容，很可能使你手足无措。少数人不受这些影响，正好可以趁着难得的解放，享受无目的的阅读，自由自在的阅读。这不是得其所哉的事？又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？我觉得朱光谦的分析是最深刻的。 他先讲了这种阅读有利的面相，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文，时而研究蜜蜂，时而读莎士比亚，在旁人认为重要而自己不感兴趣的书都一概置之不理。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，对于一时新到的著作可以深入，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。接着，他又指出了问题，它的坏处在使读者泛滥而无所归宿，缺乏专门研究所所需的经验式的系统训练，产生畸形的发展，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，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能很蒙昧。摘自《谈读书》。这么看，一个大学毕了业的人，仍然要花十几二十年的摸索，才对阅读是怎么回事有所体认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毕竟你不止浪费自己一生求学阶段最精华的十年时间，并且会让这段时间养成的一些习惯持续影响你一段时间。2007年2月，美国出版者周刊的总编辑莎拉·尼尔逊和他同事来看台北国际书展。有一天深夜，我带他们去看24小时营业的诚品敦南店。莎拉看了一圈书店后，没特别说什么，只说，这里的年轻读者真多，在美国，书店里看不到这么多年轻的读者。我想给他做点可能的背景分析，话到嘴边又停住了。话要怎么说起呢？两种阅读曲线，阅读必先识字，但和识字是两回事儿。阅读需要许多因素的搭配，观念、习惯、方法、方向、眼界都是。而这么多因素相互搭配起来，让我们可以把阅读这件事如臂使手、如手使指的为己所用，需要一段时间的协调与运作练习。比如，一个理想的过程是，小学建立充分的识字能力与自己阅读的基本能力，中学开始随意而广泛的阅读探索，然后由其中发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，决定进大学共读相关的科系。进了大学，主修科系是建一条专门的阅读门径，选修及旁听则建立间接但相辅助的广博。大学后教育或走上社会后的自修教育，则沿着已经开好的途径继续往前开拓，还会随机遭遇一些意外的奇花异草，让自己左右逢源，另辟蹊径。如此，不但路途越走越宽，在知识这座密林里可以通畅的路也越来越多了。这个过程画一个图，像是图一。但是在台湾，中学生因为受到考试教育的影响，少了随意而广泛的阅读探索，读书的中心在教科书与参考书上，所以中学阅读的中学阶段的阅读成了一条相当单调的直线。到了大学，应该是集中方向攻读的时候，反而开始松懈的阅读，容易没有方向，像是图二。只是过去联考一试定终身的时代，由于考试集中在联考上，所以在离联考时间还远一点的时候，中学生在单调的直线上还有多一点自己溢出线外的弹性。教改本来希望疏解联考一试定终身的压力， 教科书开放民间版本，原意是希望学生不受一种课本的约束。然而，现实的发展是，一纲多本使得学生要读的教科书与参考书大量增加，多元入学使得中学生的课外生活要接受父母更多的安排与挤压，这使得他们更无从随意而广泛的阅读，因而中学阶段的曲线绷得更紧张，也更单调，进了大学之后的曲线也更松懈与更没有方向了。不谈少数例外，对大多数学生来说，这个阅读曲线要真正发展出自己的生命，很可能是在走上社会之后。